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是何等的喜乐，也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权柄！我们一起能够来高声赞扬我们的神，来聆听神所想传达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经文诗篇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寻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询问，感谢神，让我们用诗歌第一首诗歌《一生一世》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大家跟着一起唱。
哦，你是我性命的保障。
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同心向他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传扬你的奇妙的救恩。在这动荡战乱的末世，主啊，你的宝座永远建立于天，你的十架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住在你的殿中，能够在十字架旁寻求你的面。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靠近十架， Near the Cross。 第三首诗歌《更深认识你》。
开我的双眼，仰望出的容颜，满心感谢，主因你大能的双手改变我的生命，你爱不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想你美好痛，没有任何人能与你相比，我愿一生歌唱敬拜耶稣我主。当我睁开我的双眼，仰望主的容颜，满心感谢，主因你大能的双手改变我的生命，你爱不变，哦主，你奇妙恩典充满每一天，你的美好作为让我能重新为你活，我愿能更深认识你，我主，我深刻慕想灵你美好同在，没有
我愿一生敬拜耶稣我主。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黄松高弟兄。
现在我们是诵读主导文的时间，请大家一起来齐声的诵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一到十五章，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因为你们不住的感恩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经过一周的生活，让我们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高高坐在宝座上，你也是愿意来亲近我们，就如同经里面所说的，教会是你所充满的，丰丰满满充满在教会里面。主啊，每一次听诗人所做的诗，所写的诗，我们灵里面也有同感。诗里面这样说，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性命的保障。谁可以保守我们呢？没有，唯有那从死里复活，掌握万有的主。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让我们有个敬畏的心，乃是从里面实意的来敬拜主。因为你说神是灵，拜你的必须用心灵在真理中来寻求主你的面，就如同诗篇大卫所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寻求主的面。主啊，我有你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有福！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圣，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求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可以充分的认识你。让我们的认识不单单只是在头脑的认识，也更是在生活中，在难处的时候，在不知如何行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智慧，你用那微小的声音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就更加的可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哦，主啊，我们在礼拜五前天听到一个见证，在国内有一位去世的老姐妹要 敬拜主日敬拜的时候要走一个小时以上的路程，比起我们现在上 Zoom 两三分钟就可以到电视手机前面，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在病危的时候坐在平板上，有亲人拉到再到教会去敬拜，这是真的是一生一世愿意瞻仰主你这个荣美。这不是从人来的逼迫，乃是灵里面的自由，你所赐的恩典和福分。主啊，你的话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也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主啊，今天求主再一次赐福所要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听的讲的都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圣灵要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印证在所有属你的儿女心里，也让我们在寻求真理的时候也有圣灵来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眼睛可以明亮，可以知道属灵的事。主啊，我们看到世界的战乱也是越来越接近世界的末了，因为世界的末了你的话语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真的是人之间的嫉妒愤恨恼怒等等都是从撒旦魔鬼而来的。宁可世界更乱他好控制，但是神你赐给我们的国度是永不改变的，永存的，永不动摇的。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不是在主日的时候，不是在团契的时候，乃是我们在平常，我们就会思想如何把这福音传给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接受到福音的人。主啊，我们在3月6号就要截止报名在复活节受洗的，已经有人受洗报名受洗，已经也有人在挣扎思考当中，求圣灵感动让这样的一个决定是蒙福的决定，让我们不再犹豫。因为你说当我们勇敢在众人面前为你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也必印证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基业。求主怜悯，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聘牧的事，也求主差派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我们要谁，乃是主你要差派谁在我们当中来牧养。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有李志华执事来传讲以弗所书，那下面时间就交给李志华执事，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外面很暖和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能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个战乱的时期，新冠疫情也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不管是我们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都有很多的疑问，也我们信主的往往会说神在哪里，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为什么还有战乱，为什么疫情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只有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学习，来了解更多的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上一次长老已经分享了以弗所书的 第一章的前十四节，所以我们今天是接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那十五到二十三节主要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会众信徒做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在新约里面保罗所做的最长的祷告之一。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来看神给我们要开启的属灵的真理。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能学习到神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来更多的认识他自己。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还确实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但是主啊，你要使用这样的瓦器，因为有基督宝贝在我们身在我们心里。主，我们就求助你保守看顾我们下面要分享的时间，是吧？求圣灵做了开启的工作，让听的让讲的都能从圣灵里面得到领受，我们能对神对主耶稣对圣灵我们都有更进一步的更深的认识。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以弗所书刚才孙高弟兄已经帮我们念了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现在再给大家诵读一遍。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向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他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这里的保罗的是一个很长的祷告。那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用的第一个词呢是因此。因此这个是一个连接词，我们都知道。因此就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那里所描述的内容，在保罗描述了这些内容以后，告诉以弗所的会众关于神赐给我们的众多的属灵的福分，天上的福气以后，然后在这里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有几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为什么保罗会做这样的祷告，另外他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保罗的祷告的内容是哪一些，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保罗所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更深的认识神，知道神。那他有具体的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讲神，知道神有指望的恩召。第二个方面呢是讲神荣耀的基业。然后呢要知道他要 以弗所的会众知道神无与伦比的大能。所以整个这就是这一次的我们15节到23节的主要内容。那我们来看第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从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刚才说到他的用的一个词是因此，因此这个词呢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就是他提到在以弗所书第1章3到14节那里提到天父赐给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信徒各种属灵的福分给我们，在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些关键的词，我把它一些关键的词用红的给大家标出来了，就是有拣选，也预定，也有讲到神的恩典，讲到我们是借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也有这个预先神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还有就是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就是说在这里讲了很多的，还有就是关于基业有盼望，还有讲到圣灵的印记。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我经过一段的思考以后，我明白就是说保罗在3节到14节所讲的这所有的这些关于属灵的福分，都是对我们来讲，对当初的信徒也好，对我们现在的信徒也好，都是一些难以完全明了的一些奥秘，难以完全理解的一些真理。所以我想保罗是在这里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之所以我先给你讲了这么多的福分，神在拣选你们的一些真理，所以我在这里就祷告，为你们祷告，希望圣灵给你们启示，让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所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原因而做了这么一个长的祷告。那保罗提到关于以弗所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他在这里提到几个重要的方面，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他提到以弗所的信徒是信从主耶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亲爱众圣徒。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一个刑具，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神天父所预定要他所成就的一切。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经常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具体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有两个方面。如果说十字架是从这个竖着的这个木头跟横着的木头所组成的，一般来说可以这样一个标志呢，就是有人理解这个竖着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与天父的关系，我们与天父的连结有多深，我们的根基就可以多深。那横着的木头可以代表我们横向的与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周遭的同事亲人的这种相处的关系，来展示我们是神的门徒。所以就是说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都提到信徒的这两个方面，信徒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1章4节那里可以告诉我们说，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他这里强调说在基督的信心和众圣徒的爱心。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像起初的基督徒一样，有这样子的在神里边有很好的关系，在与神很好的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表现在我们跟我们的亲人，跟我的朋友，跟我们的会众，跟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这样有可以展现神的爱。但这里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我想当初的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大家通过保罗书信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他们的弱点。但是保罗往往在就是在给他们写信的时候，特别是书信的开头会特别的强调他们的属灵的优点，强调他们他很关注的就是他们的爱神、信神的那一个方面，以及他们彼此相爱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保罗在这里描述以弗所信徒的特点是亲爱众圣徒，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的相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选择的。他们不是爱那些只可爱的信徒，而远离那些不可爱的有软弱的信徒。他们在这里是亲爱所有的众圣徒，所以这也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成圣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常常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亲爱所有的圣徒，所有的我们基督徒朋友，基督徒的我们周遭的基督徒的教会的基督徒或者会众，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软弱。我们是眼睛是看着我们的软弱呢，还是看到我们的属灵方面的神给赐给我们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的爱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以弗所的信徒里面可以学到这一点。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13:34告诉我们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然后35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彼此相不相爱确实是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彼此相不相爱就决定旁人周遭没有信主的人能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描述，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功课。另外就是说保罗的祷告的方式也是和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有两点，一个就是说他是不住的感谢神，另外呢就是一个常常提到圣徒。所以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圣徒的祷告，不是偶尔祷告一下，不是偶尔提到一下，而是他不住的为他们感谢神，不住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老是专注一个人的弱点，我想他是没办法为他们而感谢神的。我想保罗在这里能够之所以不住的感谢神，就是因为他所关注的，他所注意的是他们的优点，所以他没有太关注他们那些不太讨人喜欢的地方，不太讨神喜欢的地方，而是强调他们讨神喜欢的地方，在属灵上的优点，这样他就会有这样感谢的心，能够感谢为他们众圣徒来感谢神。另外他祷告也是在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并不是说他不休息不睡觉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而是说他的祷告是如此的有规律， 就是说要么是定时祷告，要么是每天祷告，它有一个规律，不是间接性的，不是偶尔性的，不是想起来祷告就祷告，或者忘记了就没有祷告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也应该像保罗一样学习，我们要常常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周遭的弟兄姐妹的优点，我们来为他们，我们来感谢神，为他们来赞美神，然后我们为彼此的代祷呢，我们要迫切，要情真意切。我们知道保罗在为各个教会祷告的时候，经常会说我在流泪为你们祷告，所以流泪祷告确实是说保罗是如此的关心他所牧养的教会的圣徒的生活，他们的灵命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希望神也给我们这样心智，让我们更多的关心关怀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也来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和保守和看顾。特别是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众的同工祷告，为长老师母祷告，为我们的牧师祷告。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那祷告的内容，我们就是今天主要的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祷告的内容也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总的来讲，他是说在17节那里18节19节是他所祷告的内容的核心部分。他就是说有一个主要的点，就是要祷告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藏给我们，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神，真知道他。所以这个真知道他是保罗的这里祷告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说你们要真的认识神，认识神主要是通过圣灵的启示的工作来知道他。然后真知道的具体的内容，它有下面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他另外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他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第二个具体的内容。再就是并知道就是我们他向我们这些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就是说要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大能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就是这三个方面来给我们让我们来知道，从这个三个方面来更多的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常说我们知道神认识神，那我们其实真是知道神认识神的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面，从浅到深。我们经常就是说认识一个物件，我们比较清楚，一个车一个房子，因为它的构件部分很容易的就弄得很清楚，所以就比较容易弄得明白。但是你要是说从这里到认识到动物的话，确实就开始变得比较复杂，你要长时间的观察，长时间的去了解，你可能对一种动物可能知道的更多一些。但是在升到这一跟下面一层呢，就是到人认识到一个人呢，是确实是就相对来说就会困难的很多。因为神就是说神造人我们人呢有很多的，就是说不讨神喜欢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神创造人的话，当初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呢，我们人堕的罪恶里面，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我会隐瞒自己，我们会把一些不好的不会给一般的人看。你如果跟一个人没有很深的关系的话，你没办法去完全的深入的了解，除非这个人会主动的告诉你他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你会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到认识神这样子的话也是应该是更困难的，因为确实认识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最开始没有信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道听途说，我们可以说哇，穷则呼天啊，痛则喊娘，这样一种，就我们喊天喊神，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是什么样一回事，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我记得我们我刚出国的时候，之前是有一个英文老师，然后他，我想他当，现在回想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就是问我们那个纪年的那个 AD 是什么意思。所以那我们说可以说是 after 这个 Christ 是纪年的一个号，但是我们知道只知道有个名字，有一个基督或者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名字，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一个完全的一个内容，也是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但我们就是说很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有些人呢知道神，知道圣经的内容，但是他不相信，这是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也就经常有时看一些神学的，在 YouTube 看一些神学的辩论，那神学的辩论就可以有无神论者，或者是有神的论者，或者是基督徒，或者跟其他的宗派的辩论，或者犹太教。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很多的上去辩论的人的话，他们特别是一些犹太教，还有一些无神论者，还有一些他们对圣经的知识真是还是很丰富的，他们知道圣经所记载的内容，但是他们只是知道而已，他们并不相信神，神也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二三个方面，信神呢，就是信神但是没有经历神，这是一种就是我们经常是刚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就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扉，我们愿意接受神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在信的刚开始的过程，我们没有太多的经历，没有祷告，没有在生活中有见证，所以就只是相信，凭着单纯的信心，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然后最后一个层次呢，我们希望我们追求呢，就是在我们在理性上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知道神，起码我们心里是希望完完全全的知道神，或者更多的知道神。我们信心里面呢也是依靠神，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我们来经历神。这是我们就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所追求的，也应该说是我们应该最高的追求的一个境界。我们要不只是在知识面上，我们也不只是在信心上依靠，我们要在生活中经历这几个方面，不停的更新，不停的相互之间的触动，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那为什么会需要更认识神呢？因为这里面其实关系到很多的一个根本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一个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跟神的认识神，就是有关乎我们是否真正得救。就是我们希望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但是往往神认不认识我们。所以在路加福音有一个这样一个记载，就是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第13章22节，耶稣经过各城各乡往耶路撒冷去，沿途教导人，然后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他对众人说，你们应当努力竭力去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要进去确实不能。然后第2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等家主关起起来关上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导过人。然后第27节说，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 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就是说这些人肯定是知道一些神的内容，因为他听过神的讲道，也一起似乎跟神一起就是说家族啊，就是应该比喻说家族一起吃啊喝过，似乎有点了解，但是最后家族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希望神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接着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启领，让我们来认识，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不是在表面上肤浅的自己以为自己认识神这种状况，而是确确实实的要接着圣经，接着圣灵的教导来认识神。然后这个也关乎到我们是不是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过一个就说神他神喜悦的成圣的生活。因为我想大家如果今天要大家要外出旅游的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从来没有去过，我们首先要弄的就是一个GPS。特别是如果是到山里面没有信号的时候，你可以下载一个offline 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地图，可以给你指导。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地图，有这样子的，就给我们开车啊找地方都很方便。那如果我们生活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是神创造的世界，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其实就很像我们这个外出旅游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地图，也没有 GPS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就很容易就迷路，也很容易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个病人，一对老夫妇，他们是从旧金山搬过来的，他们来美国移民大概有4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说他们英文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因为一来呢就到餐馆去打工了，所以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大概去学语言啊之类的。所以到我这来看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困难，就说到哪里去做化验，到哪里去看专科，我就需要就是我帮他把 Google 那个地图打开，把那个地址输进去，然后他都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 Google Map。 那我想是邀请他说这个周围有没有中国人可以交流或者是这样子，我说是不是要到我们教会来。那我心想他好像也没办法开车到我们教会，因为他没办法用这个 GPS 能够导航到我们教会。所以如果生活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没一个指导的话，确实是很难。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如果有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圣经的指引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确实就会变得这个容易的很多。不管是我们遇见困难，或者遇见不顺的地方，特别是也知道也处在这种动荡的时期，我们都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也心里也会有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关乎我们成圣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想大家知道一个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讲的一个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就是说马太福音的那里记载就是最后神会将万族会分成两种，一个是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王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壮士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然后他这里就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接待我们。然后那个义人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然后那 那个王就对他们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是要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只要明白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行为，相应的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相应的行为，讨神喜悦的。这样子的话，在永恒里面，我们神就会认我们。尽管我们说是按照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预定，已经是预定得救，但是在最后的生命册打开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我们成圣的生活，这样我们心里才会有平安，才会有喜乐。所以但是我们认识神确实有很多的困难，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我在这里归纳几个原因，就是说可以看，因为神本身就是深不可测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所以想象一下，像保罗这样跟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的，他也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神，那何况我们呢？是吧？所以但是我们不因为困难就不能不努力。那我们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神本身就是深不可测的，可以大家看看这罗马书第11章33节告诉我们，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的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所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穷尽我们的一生都没有办法的去完全的认识神。然后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难解的有争议的经文，也是让我们认识上面有一些的难处。然后我们人的骄傲，我们人的懒惰，还有加上我们的罪性，都会导致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间来认识神都有一些困难。然后一些魔鬼的作为也是他们是魔鬼，是不希望我们认识神，他们就是说，所以他们做一些这种魔鬼的作为，就是让我们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所以我们确实要在这一点要特别要小心。那我们怎么样子更多的认识神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几个方面，我想就是说肯定是要借着圣经的话语，然后我们要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听属灵的讲道，还有属灵的书籍，我们肢体之间的交通，祷告和默想，我们都，然后这是最后一点，我们都是生活中来经历神或者见证神。所以所有的这一切一切，我们都是借着圣灵，就像保罗在刚才书信里面所讲的，这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来读懂圣经的话语，来认识更多的认识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然后听到的时候我们有属灵的引领，让我们明白神所要对我们所讲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圣灵，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下面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他就是有几个具体的，就讲神的这个指望的恩高恩招，就是第18节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然后就是说我们罗马书第5章2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在神的荣耀之中。另外就是说彼得前书1章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的指望都是在神的所成就的里面。这里也是说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盼望着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第二次的再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指望的。那我们是被召的，我们那这被召，我们就带来给我们的有确定的指望。这里的指望盼望并不是说在世上所说的那些可能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的事情，而是说我们确确实实神会照着他的应许会发生，我们只是凭着这种信心的期待，期待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知道神的荣耀的基业。他第十八节那里第最后一部分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一般说基业的时候呢，我们是知道是神会给我们丰富的基业。我们在通常基业是包括产业和经营的事业。那旧约里的时候呢，神是应许以色列人是神将迦南赐给他们为他们的基业。创世纪十七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要把你们现在积聚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基业，很多的基业是提到神将赐给我们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但是基业在这里的意思是另外一层的意思，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就是说在圣徒中，就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我们是他荣耀的基业，这是另外一个基业的概念。所以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也是圣徒，在很多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是神荣耀的基业。这样子的话，可以大家想想，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基业，这是多么大的荣耀。我们有了这样神这样的应许的话，我们在世上，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那些苦难就会像保罗所描述的，是那样的自战自清了。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可以过得胜的生活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来认识神的大能，就是我想提一下，就是说这一本刚才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是 C.S. Lewis 神学家小说家所写的一本神学的书。那我想提到，就是说他在这最后几节文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里说，你可曾思想过，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邻座的朋友恐怕是除了圣礼之外，你可遇见最神圣的对象。如果他是个基督徒，那么他几乎跟圣餐一般的神圣，因为基督就隐藏在他里头。荣耀者真真实实的隐藏在领受荣耀者身上。所以我想就是说，对我们来认识彼此的地位，认识我们在神里面的眼中的地位，是非常的有帮助。然后在这里就是讲了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是要认识神的无与伦比的大能。就是这里一个大能，他保罗在这里有几个方面描述了一下具体的神的大能，在这个方面的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然后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在天上，然后是超越所有的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今世或者过去的来世的所有的超越， 然后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是做让耶稣让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然后使耶稣成为教会万有之首的大能。所以这是保罗希望以弗所的信徒，当然我们也一样希望认识的神的几个大能的几个方面。我们知道人间都是幻想这样子的能力那样子的能力啊。我们在美国待一阵，你就知道美国人都喜欢看Superman 啊，超人啊，还有 Spiderman 那个蜘蛛侠。蜘蛛侠大概我年初的时候跟小孩一块去看最近出来的，知道蜘蛛侠曾经有三个不同的原型，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所以当美国是比较美国文化成为这种有超有能力的，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知道有这个孙悟空啊，这个是成员家务的能力，还有这个哪吒是一个也是一个幻想的一个小说里面人物。所以不管人类希望有这样子大这样子那样子的能力，但是都是虚幻的，都是不真实的。那圣经给我们教导的就是说，我们神的大能，我们神的大能有在不管是在旧约里面还是新约里面都记载了神的无限的大能。他首先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要从无变有的这样一个大能，然后在中间这个是将红海分开的大能，还有这个约拿在鱼里大肚子里面这个待三天这种大能，然后他最后让他存活，还有很多的就是上一次叶牧师分享的就是让耶稣让水变酒的大能，还有拿撒勒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还有五饼二鱼的这种神迹奇事。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了，确实记载了很多的神的不同的大能。那在保罗在这里强调这几个大能确实是跟我们的信仰生活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很多的不如意的不如人意的地方，也有这样那样人的理解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战争，我们说这个疫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往往说神在哪里，神为什么没有让疫情早一点的停止，也没有说阻止这个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神既然有让从无到有创造世界一切创造人这样子的大能，使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大能，他一定会有这样能力让疫情要他的，如果说在他的旨意里面要停止，他会让他停止。如果他有肯定，如果他的旨意是让这个战争不发生或者现在就停止的话，他也可以停止。但是他现在没有这样做，肯定是他有自己他的旨意在里面，尽管我们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们知道神有这样子的大能，但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学习的功课，我们就是希望凭着单纯的信心来仰望，来交托来等待这样子的一个是那个。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从这几节新闻里面可以学习到的，就是说第一点呢，我们要学习保罗彼此恳切的代祷。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荣耀的珍宝，因为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恩召是有很大的指望。而我们天父的大能是富饶，我们天父的大能是无限的，他仍然在宝座上掌管所有的一切。我们也希望求神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然后来认识神，这样我们可以天天追求我们天父的真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一天一天的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的神。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样一首回应诗歌。回应诗歌题目是认识你真好。
中的小草，蓝天中的小鸟，我这颗心被幸福围绕。哦，我慈爱的天父，认识你真好，一丝一丝分别处找不着。你是我抛开一切烦恼，喜乐充满在心。
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认识你真好，说我们认识你，我们生活就有地图。我们在人生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人世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路可寻，因为你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所以我们求你赐我们，借着圣灵赐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有渴慕的心来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我们就可以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明白周遭的发生的事情。我们蒙召也有指望，我们也认识你的大能，你是创造万物的大能的神。主要我们知道你一直都是在宝座上做王，所以我们实在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你的圣灵的指引，让我们活出基督耶稣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我们会众中还有在渴慕你，在渴慕你的话语的，在寻求你的话语的悟道的朋友，主啊，如果你我们中间有悟道的朋友，求主你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让圣灵在里面打开自己的心灵，让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迈开那最重要的一步，让圣灵在他们做这里做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开始认识神你自己。主要我们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主要我们就求你的开看顾和保守。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在一般的报告之前，我们想特别的报告一下聘牧施工的进展。我想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我们教会的聘牧的施工。那我们聘牧施工去年六月份决定开启的时候，我们当时长执会所定的，我们希望 聘请的牧师的一些学历一些经验呢，是在这下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北美福音派神学院毕业，道学硕士，有北美教会三年以上的牧会经验，会普通话讲道，可以用英文流利的交流，还有就是已婚，或者是另外就是要求就是美国有绿卡或者是美国的公民，所以这是我们当时长执会所定的我们寻求的牧师的一些 qualification。那我们去年是七月底开始在使者杂志的网上登了广告，我们后来有加上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以及号角上有登广告。登了广告从去年七月底到现在，目前呢是一共收到了八位申请人的申请。八位申请人申请呢，就是大部分的申请人就是有几个困难，一个是没有绿卡，他们也不是公民。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在北美有任何的牧会的经验，三年以上，我们要求三年以上的牧会的经验。很多的申请人就是年龄也很轻，有三十多岁的，然后有的甚至有的是配偶还在国内或者香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收到的唯一的就是完全符合我们聘牧的要求的呢，有就是孟广渊牧师，这是中间的唯一的一个符合要求的一个申请的牧师，我就把他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孟牧师呢，是他的学历，他是1985年呢在台湾的台中神学院毕业的，是拿的神学学士，他是 Bachelor of Theology。然后呢，他是在2003年5月份呢，在那边拿在 Moody 圣经学院拿的道学硕士，就是 Moody Bible Institute， 这是他的学历。他的牧会经验呢是在现在从2012年3月份开始到现在呢，是在 Huntsvil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是在阿拉巴马，在阿拉巴马 Huntsville 华人基督教会，他牧会有10年的时间在那里。然后他的家庭状况呢是师母呢也是台中神学院毕业的，他们家呢有三位的成年的子女，他们都生活在西部，就是有两位呢生活在加州，有一位呢子女呢是生活在亚利桑那Phoenix。那我们就是收到他的申请以后呢，是在今年的2月16号呢，就是当时收到所有申请材料包括三个人的推荐信以后呢，我们第二天牧会聘牧小组呢去开会。当时开会以后呢，就决定推荐给长执会做决定，是不是要继续下面的聘牧施工。然后长执会是第二天就开了会，长执会是在2月17号开会决定，就是请聘牧小组呢跟牧师跟师母在 Zoom 上交流。那在2月20号我们就跟他约的时间是20号，那就有师母有牧师，我们还有聘牧小组，我也邀请了陈长老和新农执事会主席呢列席会议，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在开完会以后，我们聘牧小组呢就留下来在 Zoom 上，我们就做了一个讨论和决定，我们就觉得他很多方所有的方面都是符合我们的所希望的，所以就正式呢就将穆牧师呢就推荐给长执会做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要继续下面的聘牧工作。那长执会开会是22号晚上，开会完了以后呢，就决定呢就请穆牧师第一次呢是在网上证道，然后呢请他们4月份呢到我们教会来实体呢就跟教会会众见面和交流，进一步的分享和交流。所以下一个主日呢是请大家留意，是穆牧师会在我们中间证道2点。然后呢4月8号就是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还有主日4月10号 是莫牧师跟师母会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交流见证分享，然后我们再做下面的决定。所以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聘牧的进展工作。主要是请大家为聘牧的施工继续代祷，如果大家愿意在家里进食祷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的都可以，什么方式也可以，我们也许会像以前一样会发起我们每一个的时段我们都有进食祷告的同工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这个聘牧施工。如果今天呢晨祷结束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下来问一下也可以，我们聘牧小组还有长执会都可以同工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给孙高弟兄。
谢谢李志华弟兄的信息和这个聘牧事情的报告，谢谢。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新朋友们，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请你把自己的麦克风打开来，然后可以介绍自己，让大家更好的认识。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如果没有第一次来的，还是欢迎我们大家都参加我们的聚会。下面是感恩代祷的事项，我们来看一看。那2022年第一季度主题的经文，我们还是大家互相来再看一遍。不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后面有点。
你怎么读这读呢？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还有就刚才那个弟兄已经讲过了，聘牧的事工，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求神带领和神心意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下面的报告事项，今年复活节是4月份17日，若已经决定接受主，愿意在复活节主日受洗的，请在下一个月6日前向李新龙弟兄报名，青少年向罗伦姆弟兄报名。2022年1月31日点数共收到奉献是28055块，下次的点数奉献时间是2月份的28日，请将奉献支票寄往以下的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95662，支票的抬头选 AGCC。 好，我们今天报告事项就到这里，下面请唱商一颂。
让我们领受主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的名，阿们。